1930年，洪启仁出生于台湾屏东潮州，自幼生长在一个称作九块厝的大户基督徒家庭。父亲洪约白是当地同仁诊所的医生，常常骑着马或是哈雷机车，在潮州各个乡里看病。这一天，洪约白带着儿子洪启仁来到日本工学校办理入学。
先生，这是我的儿子洪启仁，启仁叫神圣。
神圣你好。
各位同学，这位是我们的新同学洪启仁，是洪约白医师的公子。你的日文名字是？
神圣，我是台湾人，没有日文名字。
1947年228事件爆发，某一天洪约白被指称是共产党员，被军人强行带走，被关了一个多月，幸好有台湾民主运动先驱郭国基参议员四处奔走，在军法处要求洪家两兄弟签下切结书，保证父亲不是共产党员的条件下，洪约白终获自由。
其然，我只是单纯的做一个医生，没想到国民党来了之后，竟莫名的被指控为共产党员。而被关了一个多月。
爸爸，你平安回来就好。你被带走的那一天，妈妈哭得相当厉害，为了解救你而把家产几乎变卖一空。
我在狱中最放不下的就是家人，在牢中我一直在想，其人真知的事情真的不能碰，以免遭遇无妄之灾。
是，我会记得您跟我说的话。
因为父亲遭受到的牢狱之灾，深深影响了往后洪启仁坚持白袍不染颜色，不涉入政治的立场态度。经过努力苦读，洪启仁于1949年顺利考取台大医学系。
各位同学，这是我们人体内很重要的内膜，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内膜发炎时会有哪些症状？
内膜发炎时的症状是发烧、心跳加快。
没错，回答得好，启仁。
哇，好厉害哦！你看洪启仁好认真哦，老师前天才在课堂上教的内容，他已经记得滚瓜烂熟了。
听说啊，他在进医学院念书之前，他的爸爸曾经被诬赖是共产党员而被抓去关呢。可能是因为这样子，他专心读书，要当一位医生，不过问其他的事情。
洪启仁在台大医学院就读期间，偶尔也参与 YMCA 的主日礼拜，聆听许多外国牧师的主日讲道，打下了英文实力基础。另一方面，他更在实习医师阶段遇到恩师林天佑主任。
这位病人的状况是？
病人陈先生之前是因为咳嗽入院，这次就医时 X 光检查肺部并没有发现异状，真正的病因还在了解当中。
哦，好，这床的病人是谁照顾的？你看看，病历上明明写着小时候支气管发炎，要减少剧烈运动，你竟然没有交代洪启仁。还是启仁自己发现的。洪启仁，住院医师不一定有时间教你，所以要更用心仔细观察学习，知不知道？
经过林天佑主任的严格训练，洪启仁顺利完成实习医师与住院医师的训练，成为一位出色的心脏外科医师。随后也于1963年7月跟随着林天佑主任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进修。1965年7月，洪启仁完成在美国的进修，再次回到台大医院。他不仅奠定了台大医院心脏外科的基础，更带领台湾心脏外科一步一步的稳定发展。
各位，黄先生是患有风湿性心脏病的病人，虽然他的风湿热已经痊愈，但心脏瓣膜早已受损，必须开刀置换他的心脏瓣膜。等会的人工瓣膜置换手术，我会先切除病人心脏里已经坏死的瓣膜，接着稍微缝一下周边组织，最后再缝上人工瓣膜完成手术。请大家准备好所有手术器械， 10点准时开始。
黄先生是红旗人自美国学成归国后第一位直刀进行人工瓣膜置换手术的病人。这次手术完成后，林天佑退休，将心脏外科交棒给红旗人。之后，红旗人除了为心脏病人进行手术，也同时肩负起教导实习医师的工作，将所学及经验教授给年轻的实习医师。
请第200号病患进来诊间。
医生啊，我等足久啊，你一天是看几个啊？
今仔日有几个人挂号，我就看几个人，我无限制挂号人数。
可是老师，如果不控制门诊挂号人数，有办法在门诊时段看完这么多病人吗？
这些病人的生命也很宝贵，有的人甚至由中南部上来的，我只能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帮助他们。
医生啊，我感觉我开刀。
我先检查你的心脏，那是吃药啊，会使控制，就免开刀。我们要尊重每个病人身体里的器官，不可轻易切除。这些原则你们要牢记在心里。
在红旗人的努力之下，1976年5月3日这一天，台大医院顺利完成第1000例开心手术。当天晚上，红旗人满怀激动和感触，在庆功宴上与医护人员庆祝这台湾心脏外科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从我1965年回到台大医院，在今天完成第1000例心脏手术，若没有各位同仁们的努力和家人的支持，是没有办法达成如此重要的里程碑。谢谢大家。这项成就与荣耀是属于各位同仁们的。干杯！
干杯！
就这样，红旗人在第1000例开心手术的庆功宴上，与台大医院的医护人员们尽情庆祝。1979年，台大医院接获连体婴张忠仁、张忠义的病例，经过讨论之后，决定为他们进行分割手术。红旗人是这次分割手术小组的召集人，团队成员总计16人。这项重大手术当时为全国所关注。
感谢各界对于忠仁、忠义的关心。
请问洪医师，这次手术您最担心的部分是什么？
由于这次分割手术时间很长，需要大量的血液为忠仁、忠义进行输血，我在此呼吁大家踊跃捐血，让这次手术能够顺利地进行。
各位观众，在各界的努力之下，洪启仁医师所带领的分割手术小组历经12小时漫长的手术过程，终于顺利完成忠仁忠义的分割手术。以上为本台记者在台大医院为您做的报道。
洪旗人在台大医院任职期间，为台湾心脏外科的医疗建立名声。1991年，年近62岁的洪旗人，在距离退休年龄只剩3年多的情况下，接获星光集团的邀请，接手参与星光医院筹设的工作，也开启他医疗生涯中的另一个篇章。1992年，洪旗人担任星光医院院长，他从未忘记身为一位医者，应该对贫困弱势的病人多一份关怀。2007年，一位原住民病人高先生因罹患严重心脏病，前往星光医院诊治。
高先生，从过去您的心脏病史来看，我认为必须尽快进行手术治疗。
但是心脏病手术的医疗费用相当昂贵，我实在是负担不起的啦。
我了解，不过为了您的健康，您还是考虑接受手术治疗比较好哦。
高先生，你还没开刀就要出院了。
牧师，这个手术费太高了啦，根本负担不起。我打算去其他医院，看看有没有办法获得医疗补助。
这样啊，没关系，你先不要急着办出院，我来想想办法。
此时，卢牧师拿起纸笔，写下高先生所面临的困境，请院长办公室的人协助转交给洪旗仁院长。 当晚，红旗人打电话给卢牧师说：“
喂，罗宝叔，我有收到你留给我的字条啊。个性是开刀的代志，我会处理，请伊唔免烦恼费用的问题。”
就这样，红旗人将高先生留下来照顾，亲自进入开刀房指导手术的进行，并在手术之后给予他妥善的照顾。当高先生出院的那一天，红旗人亲自送高先生到医院门口搭计程车。
高先生，这请您收下，好好疗养身体。
这是什么？不可以啊，我不能收啊。
您就收下吧，往后您需要一段时间疗养，一定需要钱的。再见，要保重哦。
2009年，红旗人在80岁的时候正式退休。2016年4月6日，红旗人去世，享年87岁。低调、谦卑、用心地治疗病人的他，所留给世人的感觉就如同一颗有爱的心，跳动并温暖了台湾这块土地。